想象一下，你刚走进大学的第一堂英语课，你满怀期待地坐下，但就在课程正式开始前，那个教授他私下把你叫到一边，
发生什么了？
他冷冷地看着你说：“你不可能及格的，赶紧退课吧。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敢告诉别人我说过这话，我也绝不会承认，
哇，这真的太恶劣了。
对吧？就是。”连你的能力都还没测试过，仅仅因为你的肤色，判决书就已经下达了。
这种赤裸裸的偏见听起来真的很像某种极端电影里的桥段。但，这其实是克雷格基纳博士的一位非裔同学，叫阿瑟的真实经历。
没错，真实的经历。
而且阿瑟最后拿了 A，彻底击碎了那个教授的预判。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逆袭的故事，它更像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命题的一个现实缩影。
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深挖的素材就是，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15章13到33节的讲义弄笔记。
对的。
大家别担心啊，我们的任务绝不是上什么枯燥的神学课，我们要穿透这层，怎么说呢，2000多年前的古老文本，去解构一些极其硬核的东西。
也就是从这份文本里提炼出真正的洞见。
没错，比如希望真正的定义，跨越种族鸿沟的这种极端和解，
以及一个运动如何以令人咋舌的方式在古代和现代呈数数级扩张。
对，所以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份讲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读懂了历史，但今天这份讲义里的真实故事和惊人细节，绝对会颠覆你的认识。
其实，这份讲义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文献研究，基纳博士用他自己的亲身痛苦、现代的数据，还有古代文本交织在一起。
就是一种全方位的视角。
对，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群体行为中最黑暗的裂痕，以及修补这些裂痕所需的某种极端手段。
那我们先从支撑这些行动的底层逻辑聊起。讲义一开篇就聚焦于保罗祈祷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希望。
希望。
说实话，在今天的语境里，希望这个词早就贬值了吧？
确实贬值了。
它听起来就像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比如我们会说，哎，希望下周的方案能过，或者希望这只股票能涨，它充满了不确定性。
没错，这种现代语境下的虚弱感，恰恰是基纳博士首先打破的。
怎么打破呢？
他引用了神学家尤尔根·莫特曼的观点。在文本的原始语境中，圣经里的希望绝不是我们在许愿池前抛硬币时那种碰运气的许愿，
不是盲目乐观，
完全不是，它是一种极度强烈的，并且充满确定性的期待和等候，
也就是一种知道结局必将发生，因此在当下产生巨大势能的心理状态。
正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基于既定事实的倒推。
倒推。
对。你想啊，因为你确信那个终极的和平必然到来，所以你现在的每一切行动都不是在盲目试错，而是在提前兑现那个结局。
哇，提前兑现结局，这其实就解释了讲义里关于保罗那种高情商沟通艺术的分析。
那部分非常精彩。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经常把直言不讳和奉承对立起来。
对，奉承是为了提供情绪价值，为了讨好嘛。而直言不讳就是不管不顾的把真相砸在你脸上。
没错，但保罗敢于说真话，他使用的却是一种温和的提醒，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斥责。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保罗就像一个极其顶级的物理治疗师。
理疗师怎么说？
就是他知道按压你的哪个痛点会让你成长，他必须按下去，但他拿捏的力度刚刚到让你能康复，而不是一上来就把你的骨头给按折了。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实际上保罗面临的情况比肌肉酸痛严重的多，更像是接骨。
接骨。
对，因为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保罗之所以需要这种极其小心的沟通技巧，是因为他即将挑战当时社会最根深蒂固的鸿沟。
也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之间的巨大分裂。
没错，他极度清楚，如果他不进行这种温和但绝不妥协的直言不讳，这个社区就会带着畸形的骨骼长在一起。
如果保罗像个极其谨慎的接骨大夫，这就意味着那个伤口深得可怕。讲义里，基纳博士提出了一个很有逻辑杀伤力的原则，叫更为重要原则。
对，How much more?
既然上帝能在历史上打破他自己设立的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限，那么我们人类自己制造的各种文化种族界限岂不是更应该被打破？
这正是整分讲义最刺痛现代人神经的地方。为了证明这种鸿沟的残酷，基纳没有停留在理论上，
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没错，血淋淋的现实经历。比如他早年搬到北卡罗来纳州达冷姆市，想找个便宜的住处。酒店的白人前台直接警告他说，那边有黑人，他们会杀了你。
天哪，纯粹基于地缘和肤色的群体性恐惧，但他还是去了，对吧？
他去了，但他不仅没遇到所谓的杀手，反而遇到了三位准备去教会的非裔女孩。
就是那几个女孩的祖母还请她吃饭。
对，祖母没有排斥这个闯入他们社区的白人青年，还邀请她共进晚餐，带她进入了他们的教会。
最让我震撼的是，基纳在面对这种文化冲击时那种心理上的崩塌。
你是指他阅读马尔卡姆 X 那部分吗？
对，讲义里提到他在那个非裔美国人教会里读了马尔卡姆 X 和大量的奴隶自述文献。当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先辈曾经对这些黑人朋友的先辈做过什么时，
产生了极度的痛苦。
他甚至羞愧到想用刀把自己的皮肤给剥下来。
哇，这种极度的内疚和羞耻其实是打破群体壁垒时必须经历的自我解构过程。
但他怎么走出来的呢？那种绝望感足以摧毁一个人。
关键在于那个非裔牧师的讲道。牧师不断用所有人都是按上帝形象造的这个理念来治愈他，
也就是一种超越了历史仇恨的更高维度的身份认同。
对，讲义里还提到了他刚国裔的妻子埃丁，他在法国求职时遭遇了直白到令人发指的歧视。
当面告诉他我们不雇佣黑人？
没说啊。更惨的是，他回到祖国刚国，反而遭遇了更可怕的部族仇杀，甚至在森林里做了18个月的难民。
这真的是太沉重了。但听到这里，我必须得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反驳。
你说，
就是这听起来非常乌托邦。基纳在讲义里列举了二战期间尼士生在台上拥抱日本基督徒，还有什么乌克兰与俄罗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合一呼吁。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壮美，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政治和种族撕裂的世界里，要求不同阵营的人，比如讲义里提到的美国两党信徒，去放下隔阂，这真的具备可操作性吗？
这确实是个很难的问题。
因为这种群体自私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啊。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人类的偏见往往就是这种群体自私的放大。
对，但讲义明确指出，这种所谓的极端和解绝不是基于认同对方的政治立场。
那基于什么？
它是基于一种比分歧更深层的新身份认同。当这种认同的重量超过了历史仇恨，和解才可能发生。
可是如果要实现如此困难的文化跨越，单靠言语，单靠讲道理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吧。这就引出了保罗所谓的在言语和行为上的突破，
也就是那些打破常规的神迹奇事。
没错，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就好比你带着一个全新的初创公司去颠覆一个被老牌巨头垄断了200年的市场。
这个比喻很生动。
单靠你精美的 PPT， 也就是语言，是毫无用处的。你必须给出一个让人下巴掉下来的现场产品演示，
也就是神迹。
对，这就是神迹在这些未触及地区所扮演的破冰角色。
不过讲义里提到，保罗有个夸口规则，挺有意思的。
对，古人其实认为夸口不是光彩的。比如西塞罗如果夸口，通常是靠踩低对手来暗暗抬高自己。
但保罗怎么做的？
保罗只夸口在自己辖区内，也就是外邦人中开垦的新荒地，他绝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
所以为了打破这种新局面的非传统手段，也就是神迹，数据真的很震撼。讲义里引用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姆吉·麦克马伦的说法，四世纪教会征战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医病和驱魔。
是的，而且哲学家 J.P. 莫兰更进一步估计，过去30年里全球有70%的增长是由这种超自然现象引发的。
等等， 70%， 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吧。
听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我们要客观转述讲义中的事实。居纳手给了三个令人咋舌的现代案例。
我记得其中一个是关于苏里南的尼克里地区。
就因为这一个视觉冲击，
因为这是一种认知的彻底粉碎。还有尼特生分享的故事，
那个求雨的故事，对吧？
对，在一个长达200年节日期间绝对不下雨的村庄里，基督徒竟然预言那天会下雨，
结果不仅下了，暴雨还把祭司和神像都冲倒了。这就完全是我说的那个让人下巴掉下来的产品演示啊。
还有更袭击性的，伊曼尼尔埃托布森的父亲在尼日利亚建屋顶，
为了不让雨水毁坏正在建的房屋，他祈祷不下雨，
结果周围全都在下倾盆大雨，唯独他那个村庄4天滴雨未降，全村除了一人之外全部转变了信仰。
哇，所以专家，这些超自然现象听起来像魔法一样，基纳是怎么解释这个逻辑的？
他指出，这些并不是随机的魔法秀，它们主要发生在所谓的开荒阶段。
开荒阶段也就是打破传统垄断的时候。
对，目的是为了让那些被几百年传统束缚的人有足够的震撼力去跨越这道极高的信仰门槛。
明白了，这种不断开荒的创业心态直接驱动了保罗的地理扩张路线，他永远在看着地图的边缘，
从耶路撒冷一直打通到了以利里谷，也就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西部，
然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罗马，接着是西班牙。
在古代地中海人的认知里，西班牙就是西方的地极了，就像他们觉得埃塞俄俄比亚是南方的地极一样。
保罗甚至引用以赛亚书作为自己使命的背书，这种推向边缘的使命感在基纳博士那里转化成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
讲义里提到，全球人口从1800年的仅仅10亿爆炸到了现在的近70亿。
对，客观转述基纳的痛心疾首的话，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哪怕是信徒要花费大量时间沉溺于世俗的娱乐中，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奶头乐。
对，忽视了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人需要听到这个信息。他呼吁一种为了永恒而让每一刻都有意义的激情。
这引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于资源的分配还有我们时间的使用。
不管听众是否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这种为了一个宏大的使命而拒绝被娱乐消磨生命的呼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震动。
确实如此。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从如何正确理解希望谈到了极端的跨种族和解，
然后我们见证了打破陈规的那种震撼力量，
最后感受到那种想要把信息传遍地极的急迫感。
这一路拆解下来，信息量真的非常巨大。
是的，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基于这份讲义内容但需要你自己去深思的问题。
嗯，留给听众的余味。
刚才我们说到，保罗看着当时的地图认为他的地极是西班牙，但在今天，当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卫星地图精确标记了，我们的地极又在哪里呢？
是啊，物理上的地极已经不存在了。
它会不会不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那些被算法和信息茧房深深隔离的网络亚文化群体，
或者是你身边那个政治观点与你截然相反，所属阵营与你完全不同，甚至仅仅是听到他的声音都会让你感到本能愤怒的人？
完全有可能。对于你来说，那个需要你带着绝对的希望，欲用那种温和的直言不讳去拼尽全力跨越的西班牙究竟在哪儿？
这是个需要带回现实生活中去回答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完成这次深度解析，鼓励大家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你每天接受的信息以及你的人际关系。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